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众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那现在呢也是学习到整个藏传净土法往生四因当中的最后一种因，就是发清净的愿啊，也到了快结尾的部分了。那么再有六堂课啊，我们这个所有的不是六堂课，应该是八堂课哈，就是整个藏传净土法总共有104堂课，就全部都已经宣讲圆满了。那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在座的道友能够借用藏传净土法的这些殊胜的教言，能真正的对净土法门呢升起不共的信心。那同样呢，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其实也是再次的告诫这个修学净土的道友们呢，能遣除怀疑自己能不能往生的这样的一个疑虑，一心一意的对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法门升起一个纯净的信心，则必定能够往生，并且他的功德极为的殊胜。这是呢今天这堂课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科判了，说愿断除疑障。断除疑障呢，那么到底这个怀疑的障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如何去断啊，也是在这我们在这里面的话讲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这里呢说到，因疑不往生于500年中，虽具乐受用听闻佛语声，燃花不绽放，言悟见佛言，愿我无此过，往生花即开。这个地方呢，当然讲到它字面的意思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因为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往生，这个因疑不往生，不是指的说啊，因为怀疑所以这个人不能往生，这个字面的解释就错了哈。而是说什么呢，有些人他因为对净土法终归还是有一些怀疑，他觉得自己到底有没有希望往生呢，就按照这样的修法啊，到底是不是可以往生啊，他这个不往生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是否能够往生的这个意思。他有这种怀疑的时候呢，还是属于是对于阿弥陀佛的愿力以及净土法门呢不是特别的具有信心所导致的。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虽然他也这个按照往生四因的方式进行修行，然后到临命终时呢，他其实可以去往到极乐刹土，但是却因为他生前的这种疑虑，导致于他在500年中虽然具足呢各种享乐受用，也能够呢听闻到佛陀所说法的这个语声但是呢燃花不绽放，但是就是说他在一直在莲花苞里面一直在莲花苞里面，这个莲花呢把它就是在这个苞中的话，它暂时是不绽放的，使得呢它导致于呢在延误见到呢佛陀的尊严佛陀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呢最后的发愿当然是说愿我无此过，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净土的修行人呢没有这种怀疑的这种过失，而是呢做到一旦往生了之后呢花即开，就是既能够呢花开见佛它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宋慈的这个字面的意思我们大概懂得就要知道，其实在修净土法门的角度来说，怀疑是一种比较严重的障碍。说净土法门简单也简单，其实它就是你信心好，这是一个最优厚的条件。反过来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疑虑，有些人可能是反而懂得的一些经教比较多了他相续当中反而顾虑会比较多，比如说无始劫以来的罪业就我就自身当中就这么随便修一修，难道就可以全部清净了吗？我平时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往生四因的方式呢，当我尽可能的去培积这些福德，按照四因的要求在做，那 就说就这样子的话就一定可以走嘛，他终归是有很多的疑惑啊，有很多的怀疑。那这一些的话其实就属于是啊，我们对于本身净土教言当中说你如果具足这些条件的话则必定能够往生的这句话还不足以达到一个诚信的状态，就是你心里面疑虑多，就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啊，是不是他还是需要更久的修行，或者说他还需要一些啊硬性的条件我才可以去，他反而呢就造成了一种障碍啊。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学净土的话你心思简单一点反而好，不要想这么多，按照佛说的去做。既然说呢在当然呢汉传净土里面主要讲到心愿行，藏传净土里面讲到的这个往生四因呢，其实这两者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它其实是可以互相含摄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是净土法门当中阿弥陀佛以及呢后代的高僧大德们，净土的这些传承祖师们，他们告诫我们是应该如何如何去修习则必定往生，那我们只要去相信他就好了。就是相信二字呢也不容易，但对于有一些性根比较好的人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他这一点能够符合条件，那在临命终时的话解脱的机会会非常的大啊，解脱机会非常大。所以今天讲这一段颂词呢，恰恰就可以去打破我们相续中的一些过度的担忧，过度的执着和担忧，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还是修得不够好啊，我是不是还是这个就是说平时又有工作生活，我的时间不够多啊。其实他不是说在外向上面看你用了多少时间还是什么，他的这个条件上面就是讲到了你心性好不好，然后你是不是能够做到一心一意的念佛，然后呢这个带有这种真诚的信心，而且呢远离怀疑，就是我是符合经教当中啊，就是阿弥陀经的这些经教当中所说的往生的条件啊，我已经都培集到了，或者我是符合这些条件的，那我一定能往生。这个一定二字的话就代表的一个信根的状态，如果这一点没有任何的疑惑，你完全相信自己是按照这些条件做到以后再就可以走，那么临终的时候你必定会走，那就会必定就会走。所以这些啊就是这个道理呢，今天这堂课里面上师也举了有几个比较精彩的公案，待会儿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其实呢真正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只要我们心无旁骛，诚心诚意的以一种诚挚的信心去念佛去学净土就足够足够了，而不应该这种怀疑呢其实也是等于是怀疑净土法门的一个能力吧，就觉得他有没有这么方便，我就这么学一学我就一定能走了吗？就是其实对于这个法门它的殊胜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就会有疑惑。那大家要想清楚了，一旦你有这种怀疑，可是在500年当中只闻佛音不见佛哦，那个后面呢还会有一些描述啊，这个500年待着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所以最好还是当然呢上神波切在讲这段的时候也说嘛，作为初学者呢凡夫人经常升起各种怀疑，不完全是坏事，但尤其是初学者刚学佛的时候呢对这个法门说啊真的这么容易吗，只要具备这几个条件就可以了，就万事 OK 了吗，他觉得这个比较怀疑一点。这种怀疑呢也情有可原，而且呢这种怀疑就会导致于他后面去继续去挖掘我想再探究一下净土法门到底是不是这么简单，到底是不是说到这个只要我符合这几个条件的话我一定能够往生。他直接这样去寻求里面真实的意义的时候呢就能够断除怀疑。这就是我们说平时还是要闻思一些相关于净土的经教很重要，就你学得多了你里面道理明白了，它从各个的方面有理证有教证有比喻有实例， 有很多的这些途径让我们逐渐明白了净土法门的殊胜性的话，那你的怀疑就会浅出，你的信心就能升起。这个呢，其实也是源于当初的怀疑，而后面才会引发出这个信心嘛，这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的话，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的这种怀疑呢，你一直就闷在那里，没有解决它，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相信，也是觉得说啊，这个修法到底有没有这么容易，然后呢又没有很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可就不好说了。哎，上师也说嘛，你这个怀疑一直留在临命终时的时候还没有解决的话，可就比较麻烦了，这个就变成了往生的障碍。或者说呢，就你比较幸运啊，福报还是赔得不错，即便是往生了，也是呢这个在画报当中500年不见佛呀，那个还是很吃亏的，对吧？所以呢咱们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之后，还是呢尽量的要在自己自觉自在的这个阶位呢，在净土方面的文思要尽量的扎实一点啊。虽然一方面并不能说每一个道友的话都要这个广门博学无不达论啊等等这些，这个是不要求的，但是最起码你对净土本身的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它本身的意义要比较熟悉，而且要在里面呢这个去钻研，就是为什么他只要信心在就一定能走，你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比如说这个通过多这个净土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教研啊公案啊，你要仔细去分析啊，为什么的话就是它是这样的一种特色，那我现在缺的是哪一部分，我主要修集的是哪一部分，我心里头是不是真的能相信只要我具足这些条件的话，则我必定解脱，能不能产生一种比较笃定的这个信心，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一旦到了临命终时，不管你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你生前如果这个信心修出来的话，到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可以解脱的，也是讲了这方面的一些道理。那我们看它里面的讲记啊，说此外智慧浅薄，具有贪执、寻思、分别之人会想，到底能不能往生呢？就是这个宋词里面说因疑不往生，就是他就觉得我修这个四因啊，按照我们藏传净土法应该是往生四因，对吧？按照汉传呢，就是说直接说心愿行都是可以的。他说我修这些往生的因缘到底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冥观福田，那我们平时说这个是属于一个硬性的观修哈，所有的人都会管阿弥陀佛的这个照片呀、唐卡呀、佛像啊，这个的话就觉得没有什么障碍啊，集思进账，以齐志功的方式进行宣说，大家这一段学的是最长的，那平时呢经常去修一下齐志功的这些法行，然后发菩提心是我们每一个大乘佛子必备的一个条件，从我们开始讲文法方式的时候就开始强调说以三殊胜摄持，这个菩提心也已经现在就串习了有3年多了，那最后发清净的愿，当然这里面的这些愿我当然都想发了，对吧？我想脱离轮回，我想远离痛苦，我想往生极乐，然后往生极乐之后，咱们现在后面要讲到的往生极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功德，你看的每一部分你都觉得心生欢喜，我当然是愿意这样去发愿，那就具足这些条件我决定解脱吗？他有些呢就会有一些疑惑，就觉得是不是这么简单啊，是不是就真的像经教里面描述的如是啊如此好操作呢？我们说既怀有疑虑三心二意的人，尽管他的意思说呢有一些呢心里面怀有种种的疑虑，他还是属于信心不太够，然后呢三心二意啊，就是有时候心还不是特别专一啊，他尽管呢以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之力可以往生比沙，就他修还是修了，修的话他自己又觉得不诚信，他还没有完全特别相信说啊，我这个修习四因就一定能解脱，其实还是怀疑心比较重，但是呢他依靠这个毕竟修持了往生四因的这个力量啊，比如他平时在发愿呢，他发菩提心啊，他集资进账啊，他经常观阿弥陀佛的这个身像啊，这些他都是常去缘取的，那最后呢还是可以往生 极乐刹土的。所以我们上堂课也说嘛，极乐世界真的门槛很低了。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解脱不了的话，就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度化我们，这一点就很难讲了。所以但是呢，他因为怀疑之障啊，将于500年中住于莲花里，并且认为莲花是一个乐园和无量宫，虽然具足安乐受用而无有粗大的痛苦，可实际上这里就是指的莲花中呢，它也是一个珍宝牢狱。这一段的话就是上神波切说的，就主要是我们这个怀疑心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可惜。但是怀疑者呢，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他会安住在莲花包当中，在他自己的这个境界里面看到的话，就像一个莲花宫殿，其实也是非常宽广的。就是这个的话，上师是借用这个大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其实他这个在他自己那个所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环境的话，它非常宽广，它有的这个纵广有100由旬啊，甚至有些有500由旬的就是个范围还是很广阔的，不是说我们真正想象里面就那么一个莲花包，然后人呢被挤在里面啊，一动不能动，就像蜜蜂被缠在这个花蕊当中一样的，就挤在里面动弹不了，可不是这种哈。那么它这个里面还是很舒服的，这里面的财富啊、受用啊，应有尽有，没有粗大的痛苦。但是，上师也说嘛，极乐世界的话，他把这种莲花包有的时候也叫莲花胎。叫莲花胎的话，那就是说，有些经教里面在分析说，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胎生？因为一般我们都说极乐世界里的众生都是化身嘛。前面宋词里面也有这样讲说，全部是化身，莲花中化身。那到底有没有胎生呢？把这个莲花包如果理解为是莲花胎的话，就可以说它有化身，但是有胎生，但是它绝对不像我们娑婆世界这样的这个女性怀胎十月的那种最后的话这个母子二人都非常危险的这个方式产生的那种胎生，绝对是没有的。但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在这个莲花包里面就是要安住500年才能出得来，所以也能被称得上就像一个珍宝牢狱一样，就里面虽然受用特别好，但是毕竟的话他还没有就这个时候还属于凡夫人还是属于凡夫人，没有真正的能够做到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即成为圣者的那种力量还是不具足的，相续没有完全成熟啊。那跟他之前的这个怀疑福报不福报还不是很圆满都有关系。那再说到呢虽然说呢能够听到佛的法语声，而在此期间莲花不绽放，因此呢有延误既延误面见阿弥陀佛和诸菩萨的尊严，又延误听闻浩瀚妙法及修持广大善行等的过失。就是说虽然他在莲花包里面呢，他是能够耳朵里头能够听到佛陀的一些法语声的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期间啊，就有点像就是有些人他只能在经堂外面听到这个上师讲课的那个声音一样的，他终归是跟在现场坐在这个上师座下去听，终归还是有区别嘛。听到一些法语声，但是却见不到佛陀和诸佛菩萨，然后呢又延误听闻浩瀚的妙法这些的话就指的是他在经堂，就像这个人在经堂外听是听到，耳朵是能闻到一些声音，但是呢就跟这个亲自在佛面前去广闻妙法这样子的这个还是有区别在有区别在。包括呢他修持无量广大的这些善法呢，这些也会因为他在莲花包当中呢受到一定的障碍，所以这一点的话这些过失上师也说就是都是由于呢怀疑所导致的。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呢，上师也解释了，就是说虽然在莲花包里能听到佛的法语声，但是他这个和就是有一些包括像怎么说呢，就是无量寿经啊宝积经当中也说的莲花宫的人呢在500年中不见佛不闻经法，这两种说法不矛盾是在哪里呢？他就是听得很少了，就好像是在外面听的那种的，只能听到部分法音，就比较少，从这个听法比较少的这种微小的角度直接用否定词说不闻经法，就说不像是其他的花开见佛的这些菩萨们那样 在佛面前呢，这个真正的听闻广，听闻这个深广妙法，他这一点的话是比完全比不上的，所以呢，就直接称他说是不闻经法。但是呢，其实不是说啊、一点都听不到这个，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一方面呢，大家以后啊，从这些点上，你们要熟悉啊，你像仁波切以他的这个殊胜的智慧啊，给我们在解释经教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经过善知识的开导，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它只是侧重点不相同，侧重点不相同。你就像以前呢，在学习一些中观的经论当中啊，也有这种描述，就是做个比喻啊，比如说这个人口袋里是有一毛钱的，但是因为钱太少的话，他就直接说我没钱。那么他这个没钱是从钱特别少的角度来说，所以他这样说我没钱也没有错。然后呢，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换一个角度，就是说，那这个人他，有没有钱呢？他有时候又回答说，我有钱。但他这个有钱的话，只能说是，我们正常的，你说一毛钱，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基本上什么也做不成的，对吧？连一块烧饼都买不回来呀。所以他这个有钱呢，你说到底有没有呢？也确实有，那100万也是有，1000万也是有，那一毛钱也还是叫有钱呢，对不对？那还是叫钱它存在嘛，还是叫有钱。所以有时候说有钱，有时候说无钱，看它是从哪个角度上来讲的，没有错啊，其实都是没有错，只不过侧重点不相同，侧重点不相同。就像以前经教里也是形容说，你喝了一口海水，那你说你有没有喝过海水呢？我说我喝过，即便是只喝了一口，那也是喝过的。那如果说有些觉得啊，这个只喝了一口特别的微小啊，所以直接忽略不计了，说是没有喝过的话，那这个角度也不是说不可以。所以我们用名言的一些词句在表述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是特别的去纠结那个词的话，说那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没有的话，它汉语的这种词，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啊，它的这种汉文的词句，它有很多的意思在当中啊。那只不过我们自己现在啊，自己的这个习惯用语上面觉得没有就是彻底的无，那这一点的话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分别心的一个局限而已啊。所以以后呢，学习佛法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比较智慧的一种思想去理解啊，佛经里面从不同层次所表述的这个意义还是很重要的。你像平时我们学习五论的时候，就经常需要用到这种智慧，你才能够明白哦，佛经教证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它前面是这样说，后面是那样说啊，有些是这么讲，有些是那么讲。你像包括刚才也讲到的，有些经教里面说是纵广的这个莲花宫有100游行，有些又说是500游行，它都是因为。包括这个也有可能是跟每个人，虽然都是怀疑者，但是他跟每个人的业缘还有不相同的地方，每个人自己的业力啊，他因地培植的福德呢又有不相同，所以在他自己所处的这个莲花宫的话，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不相同。总归是这些的话就是各种的因缘法则啊，因缘法则呢，人和人之间确实没有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懂得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就觉得绕晕了，这个佛法里面到底哪种说法是最对的。其实就是老想早说啊，必定只有一种讲法对的，这个思想本身就很受局限，它本来就是不是特别准确的一种，就是这种合理性的思维，它本来就不属于是个合理性的思维，而是属于我们自己分别心比较狭窄所认定的，说不是是就是非，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他除了这个很偏，就是除了这两方之外，他觉得没有第三品事物。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世间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很难简单的用一个是非好坏和对和错来去评价它的，就看你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世间当中生活也是如此嘛，都是如此。然后人的思想它有很深邃的很宽广的这两部分，怎么可能用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相当于1+1=2的那种评价就能解决或者去理解所有的问题呢？其实这种想法就显得比较粗浅了一些 那比较粗浅的一些，所以大家以后学佛的时候呢，像上师给我们不解释的话，我们自己去探究就觉得很困难，但是上师给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的是那一种智慧，以后你自己能够举一反三，而不是说什么哦，上师这个解释了我懂了，然后呢后面一个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只要上师没有解释我依旧是不懂的，这个就等于是没学到上师的智慧。我们学的是那个智慧的这种思维模式，而不是只是得到一个答案，哎，不是只得到一个答案，你直接告诉我对和错就行了。这种问法呢，就过于的粗浅了一些。哎，大家呢，现在啊，学佛学了这么久了，有好几年了，应该呢，逐渐逐渐的能够习惯，佛教当中的这些，就是其实是很有味道的，很有深意的，能够让你去，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琢磨、去体会、去体悟的这种很深邃的这样智慧力。这个的话，希望每一个道友呢，也都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真正的品尝到啊，是这样子。那在我们说呢，像这里就再次的讲到说啊，因此这个延误面见佛言嘛，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呢，倘若自己和他人能够毫不怀疑的修持四因，则不可能出现此类过患。就是你修持四因，你看刚才那个怀疑者，他也是修持了四因，对不对？他修持四因的话，但是他心存怀疑，他就是对这个不是特别诚信，结果呢就这个不能化开见佛，还是很遗憾的。那如果说我们也同样是修持这个四因，但是我相续当中一定相信他这个决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可以给我带来解脱的，你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在的话，你往生了以后必定是能够化开见佛就是差距就在这个信的问题上，就是仪仗的话就会很麻烦。那么如果具有信心而不怀疑，那个信心到量哦，不会再对这个问题产生这种疑虑，那么他这个临终往生以后必定是化开见佛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说愿自他呢不出现这类过失愿自他不出现这类过失，然后呢往生极乐后世界后呢，莲花立即开放，面见阿弥陀佛，具足妙相随好的尊严。这个地方啊，当然宋词里面说是愿我无此过，往生花即开，是这样讲，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在这个拉拉秋智仁波切他在解释这段颂词的时候的话，实际上自然是带着这个所有众生呢，就是说自他一切众生愿自和他都不出现这种过失，其实我们这里面就带了菩提心的发愿，对不对？我不光是希望我自己不怀疑，我愿所有的在正在希求往生净土的这些道友们，这些有缘的佛子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断除这些怀疑，就是要把善根功德呢往这种普及的方向去发愿，这个的话其实是带有一种菩提心的力量的。那么所有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的话，都能够莲花立即开放，面见阿弥陀佛他的相好尊严，是这样的。经中说弥勒菩萨请问世尊，我见比刹有些众生住于莲花中，有些呢是与莲花上金刚迦佛而坐，其因为何？世尊答言，前者呢怀有疑心修持善法发愿往生，然后后者呢是无有怀疑修持善法过。所以其实呢这个前者和后者，一个呢就属于是在莲花包当中的，一个呢就属于是在莲花上面直接呢金刚迦佛坐，直接是花开见佛，他能够亲见佛言的。这两个情况修法上面都没有区别哦，大家都是在修持这个往生四因啊，或者说我们说汉地的这个心愿行啊，他全部是修持着这些善法，而且发愿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只有一个区别，有疑心和无疑心。所以说你看大家出的力都是一样的，但是主要是自己的这个心态不够坚定啊，不够相信啊，总是怀疑说啊，是不是我就这样就可以走了呀，就是总是这种怀疑呢，你信心不够，对阿弥陀佛的法门其实信心不够，你还是有点担忧这个法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让我走，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一点上肯定是有疑惑的，那在这一点上有区别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开花开见佛，一个不能花开见佛，就这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现在学净土啊，其实再没有别的说啊，再有什么窍诀再给我们讲一些殊胜的窍诀，其实这个已经是最殊胜的了，关键就是你信还是不信，你真的相信他，那么就真的是能够达到这种很好的一种这个结果。你要是 总是觉得哎呀不会这么容易吧，就是有这么简单吗？啊，这个法师可能讲的还是一种鼓励我们的比较夸张的吧。你总是有这种怀疑的话，那也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那只能说往生之后的话很可能是华包见佛500年，要等50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呢。所以大家还是其实放下他过多的这种担忧和顾虑，相信他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那我们换一句话来讲，我就信他一次，我也不吃亏，对吧？那我怀疑我还能花开见，我也能去，我只要好好修集往生四因。现在大家的话都是很努力的在想修这个往生的这些因缘，那我就信他一回，终归我是不吃亏的，是不是？我不信的话，那么往生了就是啊，变成化包还要待500年。我要是真信的话，那真的让我往生了，我花开见佛，那不是皆大欢喜？那我还不如放下顾虑，我就信你一次，反正终归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不吃亏的，对不对？你要说啊，我如果信你一次，后面不是这么回事，会有什么样的过患啊？这些，那我就再多考虑一下。它既然也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我们不如放下自己心里面那么多的担忧顾虑，总觉得啊，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啊？就是总是有这么多的顾虑，我就相信他一回，终究的话，对我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其实这种想法，我觉得也能够打破一些啊，因为有一些道友的这种思虑比较多吧，顾虑比较多啊。其实的话，你放下这么多的牵绊啊，就信他一次的话，也是很好的啊，也是很好。你自己的话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了啊，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上师在这里呢，再有一些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讲到一点呢，就是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相续当中产生这种诚信呢？其实老人家讲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说你对这个净土法门还是要多去了解，多去学，就是在他的义理上面，在这个净土相关的一些法义的道理上面的话，还是要多了解，多串习，多去学啊。甚至于呢，道友和道友之间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经常去讨论啊，抓住这个话题呢，大家经常去探讨，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你像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他对于说对于佛语能不能升起诚信心，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学的五不大论的这个思路的话，一般就是在音名当中它有两个很关键，当然这个音名它有很多点啊，音名的内容非常的多，但它有两个很关键的两大块的话，一个就是通过理证的方式来证成前后是存在，一个呢就是通过理证的方式来证成佛陀是量师父。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提这个说我一定要证成佛陀是量师父呢？就是因为什么叫量师父呢？正量之士夫，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有量师父的名称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人所说出来的语言必定是真实不虚的，无期货，是第实的，就是他是真实的，这才能叫做量师父。那我们反复的就是通过这个各种推证来证成佛陀是量师父呢，这是一个理证的推证。然后你如果这个推证你相续当中产生了真实的信心了啊，就是你通过各方面的推理发现你没有办法找出任何一个理由或者是校正或者理证或者喻比喻或者例证来推破佛陀是量师父这种可能性，你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就要相信只要佛陀所说出来的这个法语的话必定是真实不虚的。他是把这一步推到位，这一步的话是用理证可以去证成的佛陀是量师父。这步一旦推到位之后，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到什么呢？佛陀说的六道是存在的，地狱是存在的，前后世是存在的，以及佛陀说的很多的像二转的般若，说空性它的这个万法本性是离系空性，远离四边八系啊，所有的编执都不存在啊。啊，万法呢，它有它的这个如来藏光明的这个，这个就是说啊，妙丽的这种光明分的啊，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啊，它的本性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呀？像这些甚深的法哦， 除非用瑜伽限量的那种，就是什么叫瑜伽限量，就比如说一个修行人他通过自己长期的修行，最终的话这个真正的圣者以上的那种瑜伽限量，就是这个因为瑜伽限量真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实际上是圣者以上所能够证悟到的这种境界。因为他提到一个限量二字嘛，限量的意思就是我真正的能够亲眼所见。他们的话，那么作为这个超凡入圣者的话，他是依靠智慧亲眼所见，或者说他以智慧完全能够限量感受到法性，原来确确实实就是佛陀讲的这个样子的。这一点的话你想嘛，如果是我们要想证成说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是如是如是的话，他就必须是只有这种途径才能够证成。那么大部分的人他还是不了解的，对吧？大部分的人只能说啊，我听说，我听到，或者我看到佛经里面佛是这么说的，那我怎么样相信这个话一定是真的就没有错谬呢？其实有一个途径，就是什么，先证成佛陀是梁师父，这个的话用理证是可以推证出来，然后佛陀既然是梁师父，那么佛陀所说的语言必定真实不虚，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呢，佛陀所说的语言，因为佛陀转了三次法轮嘛，他有这个转的这个小乘的四谛法轮，然后呢二转当中的无相法轮，三转的这个善加辨别法轮，就是辨别有法和法性啊等等的这些啊，转了三次法轮，里面就有了义的讲法和不了义的讲法，就我们还要懂得就是佛陀和什么时候是一种密义说，什么时候是一种这个非密义的了义之说等等的这些，要懂得的话，那么你对于佛经的这些内容的话就不会再有疑惑。但他这种思路的话，你像我就给你们大致这么描述一下，大家也会觉得有点复杂，而且大家说怎么样证成佛都是量师父，那这个肯定是一堂课绝对绝对讲不完的。但是呢不一定说我们所有学净土的说那师父我是不是就没希望了，我也没打算学英明，对吧？而且英明我说了内容很多啊，内容非常多，可能大家学下去以后就觉得就很枯燥啊，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点，他天天分析各种的辩论啊，三项推证啊，这个那个就很复杂。然后虽然里面的这些有几个关键点上它会涉及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论证的方式，证成前后是业果存在啊，然后证成佛都是量师父，它是那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嘛，其中一部分。我们说这个意思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按照平时我们无论学习的这个思路，上师在因为在讲解里就提到了嘛，就是借用这个像比如说实量论成量品当中用理证来证成佛陀是量师父，这样的话你对佛语就能升起一种信心，就是佛陀既然是量师父，那么他所说的话一定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佛陀在阿弥陀经当中讲到的说只要这个就是我具足这些因缘一心一意的修行净土念佛的话，我一定能够往生，你就会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就再不会怀疑了。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必须要经过这个途径才能够对于净土才能升起这个信心嘛？那其他的途径的话，其实就是你直接去学习净土相关的这些教研，因为本身这个信心其实很难讲。信心这个问题呢，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各种根性的修行人都必须要通过文思五论的途径才能生信心，这个可是不绝对的，这个是不绝对的。你就比如说上师在讲这段内容的时候就提到那个当然上师在讲这部分待会儿穆建莲那个公案我待会儿稍微提及一下后面再说，上师说的那个藏地的这个老修行人这个公案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就不是说是有很多文思的智慧，但是他天性上面对佛法的信心就非常的好。所以有些人这个信心不一定说那听着师父这样讲我都有点灰心丧气我觉得我又没有机会去文思武论我确实没有这个精力，那我怎么样升起这种对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这个真实无误的信心而遣出怀疑呢？其实我们就直接从净土的这些教研净土的高僧大德的注释然后呢净土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你们好好的去看看阿弥陀佛这些大愿包括各个道僧大德对这些大愿的各种解释大家好好的去学习去自己去那个探究它就真正明白里面它就是这个特色。 但是只要你具足信心，只要你啊这样十念十声念佛的话，一定能够往生。它本身它的条件就是这样子的，否则阿弥陀佛也说嘛，那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这个愿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对吧？它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你相信佛语，然后还有一些通过一些实例，这个汉地的那个往生的这个公案可是特别特别丰富，我觉得比藏地的都要丰富，特别多的那个公案，让人看了很生信心，这些都是途径。这些都是途径。你像刚才提到这个藏地的这个老修行人，他没有多少文思的智慧，但是他对佛法的信心倒是很好。对佛法的信心很好的话，乃至于像在文革这种很艰苦的时候，甚至有些人故意去折磨他，就一边摆金属一边摆玻璃渣子，让他从两边要选一个才过去。这种的情况，那当然我们知道了，脚踩金书过失是很大的。他宁可自己命都不要了，他也不愿意踩，对吧？他那种坚定的信心，就是其实我们就说宁可舍弃生命，不愿舍弃三宝的这种信心，归头的究竟意义就是这个意义嘛，就是皈依，皈依的究竟意义，到量的究竟的标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宁舍生命不舍三宝，就这样子的。那对阿弥陀佛的这个信心，我们真的要是相信他啊，我相信净土阿弥陀佛，他一定有这种威德力能把我接走。净土的法门，它的这个就是净土这种修法的方式，它一定有这种威德力能在临命终时的时候让我能往生。你具有这样的信心就 OK 了啊，就 OK 了。平时是可以直接借用净土的这个途径呢，长期的多去学，多去感悟，多去探究它里面的意义，一点一点的自己的信心啊，就包括中下根基者信心一点一点的是肯定能增上起来的。还有的话，我们附带的其他的辅助的，就是说平时注意集资进账啊，注意这个多忏悔，然后呢多培积福德。说到多培积福德，以前跟你们讲过很多很多了，对吧？我们平时修七支供本来就是集资进账的方法，除此之外的话，自己身体力行的尽量的去行持饶益众生之事。饶益众生之事的话，形式有多种多样，对吧？啊，各种各样的方便，你们自己尽量去行持。你的换一句话来讲，一个人的福德上来的，他自然而然的这种出离心啊、信心啊、这个修行的那种精进力啊，他自然就会提高。业障清净了嘛，福德增上必定业障清净。业障清净了，他很多那种善心所啊，或者说小修道的那种心量啊、心力啊，都会自然而然的增上，这是他的一些验象，这是他必然的会出现的验象。所以一生当中就抓住这几个最关键点，怎么可能不往生呢？啊，就是要确信无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上的话，当然那个老人家提到这个目犍连尊者这个公案啊，好像是做了一个反面角色，是吧？我们公案这个节约时间，咱们就不重复公案了，因为这个讲经里面讲得很明确。关键这一点的话，就是他这个特色呢，实际上就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老人家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角度啊，其实就是说佛法非常的甚深难测，它有甚深的部分，还有广大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揣测佛法，就是为什么咱们凡夫人就总觉得说，哎呀不可能吧，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呀，就这种想法的话，就是因为对法的这种甚深广大和它法性的力量不够了解，就总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在人类的环境当中，你做任何事情的话，都需要那个就是吃很多的，付出很多的辛劳啊，你才能得到一点点的这个果。但是的话，佛法跟世间的这些法毕竟是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世间法它谈不上什么加持不加持的问题，它就属于是一个轮回的因。然后呢，就属于是轮回当中大家已经共同的习气啊，养成的一种规律和原则和一个习惯。那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社会又如是的复杂嘛，那他就付出很多的辛劳，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人都苦惯了，所以就总觉得啊，这个任何事情的话呢，没有这么容易就能成功嘛。因为做人类还是很苦的，他很多的愿望，很多的心愿，经常我们说嘛，这个人之所求有十之八九都是不能成功的，就是十件事情八九件都成不了，就是求而不得啊，求而不得，求不得苦嘛，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养成习惯以后，就觉得哎呀，有没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心里这样求，我就能够得到这个符合他的一些标准，我就能得到这种所愿。 佛法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他的一种因果不虚的一个原则，就是法性的原则，就是你的种子啊，阳光水土诸多因缘只要在，它后面不可能不发芽啊，不可能不发芽。所以而且的话，佛法的本身的它是只要你缘取，哪怕就是奉诵啊缘取啊顶礼膜拜呀、啊、去做任何的法性，它的功德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自己呢心比较狭窄，我们自己很少碰到，就是对佛法了解还是知之太少，所以对于这些啊深广法义的佛法呢，就像那个大海里面，一片大海的话，我只喝了其中一口，或者是只喝了半口水，所以你对海的这种力量还是了解的太少了，就会出现这种怀疑的心态。那如果说，所以上师在讲这个问题附带的就讲到了这个目犍连尊者，他自己觉得自己能够见到八方世界的8000个佛刹，他就觉得他好了不起。但是呢，结果佛陀为了打破他的傲慢心，在他面前所示现的这种的话，他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如同沧海之一滴水啊，一滴水都谈不上，他就非常惭愧嘛。你想想，一个甚至阿罗汉都会产生出一点这种傲慢的一个表示啊。当然大家可能又会纠结了，说阿罗汉不是烦恼障都断掉了，怎么还会有傲慢心？这个是一种示现，知道吗？这是一种示现，然后也是属于呢佛陀调化后学弟子的这样一个表示啊，这样的一个表示，借用这个公案的话，告诫后学弟子要知道佛海无涯呀。啊，真的佛法无边，佛海无涯，我们现在只了解到其中的一两点，一方面不要觉得自己就一定学得特别好了，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就不应该质疑佛法它的这种无与伦比的加持力和威德力，这个其实呢不要质疑啊，你就闷着头好好学，必定能够得到你想获得的，因为法它就有这个本事。那咱们对法还是要多点信心啊，就是法它就这么牛，他就有这个本事能把我弄走，我就对他就不要太怀疑，就很紧张，你到底行不行啊，就是那种世俗的讲法，哎呀，你到底行不行啊，我按你说的去做了，你真能给我解决问题吗？就我们在世间是有很多这个怀疑的，但是对佛法的话永远不要有这种怀疑，因为他真的可以啊，这就是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的大愿不可思议，就断除这种疑惑的话，那剩下的问题就很好修了，是这样子的。那再说到呢，他这里又讲到说啊，这个就是这种过失啊，学说了诸多的寓意啊，这种过失也是由于对佛语不诚信而导致的，而具有坚定信心的人就不会出现此类过失。因此呢，我们平时也要这样发愿，愿我们诚信佛语啊。其实有时候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方法啊，告诉大家，我们平时呢自己用功，这是一方面。然后还可以把这个你念佛啊，或者平时做善法的功德，我们把劲儿往一处使，就是把这个功德全部用在刀刃上，那还是很好的。功德不要散得太快了啊，这也回向一点，那也回向一点，总是这个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其实这些不重要，而是什么呢？把你所有的功德力都回向到最关键的点，愿我对啊净土法门升起真正的信心，诚信佛语，丝毫不产生怀疑。愿我在临命终时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可能出现的内外的障碍全部都遣除。我正好在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顺缘都具足的方式，正好往生了，正好临命终时了。你就在这些关键点上面去发愿，包括直接发愿，愿我临命终时的话，一定能够啊面见阿弥陀佛。这个及其眷属啊，直接呢往上，你就在这个最关键的点上，我所有的功德，所有的福德力全部成熟在这儿。那至于我其他的方面好一点坏一点，我都不计较，我生活当中过得苦一点，心这个曲折一点，我也不计较，只要我所有的功德，我的福报要是没有那么广大，没有这么多地方都能够圆满的话，我就只圆满这一点就可以了，我一生的福德都在这个地方成熟，这个就很好了，你抓住最关键的问题啊，对不对？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那我们会解决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中流转啊，当老众生的这么一个大难题也就已经解决了。所以叫做功德要用在刀刃上，你像咱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平时又经常会再造业，对吧？作为在家居士呢，修行时间又不是那么充分，有经常呢这个身不由己的，还是会有一些散乱啊放逸啊种种的这个行为，总觉得自己哎呀说修也是挺想修的，但是呢好像效果也是善恶参半的一样的感觉啊，就总觉得有点 啊，不是特别的放心啊，不是特别放心。那么福报呢，自己观察一下，也觉得好像也不算是一个福德特别圆满的人。你说这个遇到佛法的因缘倒是很好的，但是呢，总觉得不是说福报圆满到啊、哦，这个属于那种广大福德力的，一修就能修上去啊，那个啊各种的验相啊，各种的这个心心相印，一下就能到位啊，这些都不没有办法一次性的这个完成。那我们这个福德力的话，就回向到最关键的点上。我用我一生的修行，我其他的怎么样都可以，但是的话就是在冥冥中是最关键的这个点上的话，希望所有的顺缘具足，所有的委缘前处，一定要让我面见阿弥陀佛本尊。你诚愿诚信的在这个方面去发愿，你的心有多诚，你的心有多切，它就有多快的成熟速度，就是它这个业果的成熟的话，是跟我们自己的那个发心力是否猛力也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它就会在这个点上呢，就成熟你的福报啊，成熟你的果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用发愿力的方式来让自己诚信佛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助缘呢。这是这个方法，我们一般的凡夫人都是可以去行持的。那一般来说呢，佛语有了意不了意的各种差别，但这个我刚才提了一下。我诚信佛语之后呢，你们还是会发现，我相信佛陀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确实发现在佛经里面它前后说法不一样，就说不一定你相信佛语都是真的话你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前后说法有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前面这么讲后面那么讲，那我到底听哪一个？你相信他，你两个都想相信，但是你又觉得两个说法完全不一样，你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了解佛语有了意和不了意的各种差别。当然我们说学习净土的道友们的话，因为毕竟不需要要求你们说啊，必须闻思无论啊，必须闻思一些这种很广的经教啊，然后一点一点的来去了解那种很复杂的，这个倒是不需要。但是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尤其你像啊，上师仁波切在净土这个相关的内容讲到的，你像今天上师就解决了，上堂课好像也解决过我们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疑惑的。上堂课好像是讲到说极乐世界有没有凡夫那个问题，是不是？还是上堂课，这堂课就讲到是一个有没有胎生的问题啊，以及的话就是以及的话刚才提到的那个点，就是说是什么来着，刚刚讲过我就忘了呀。他有没有胎生，还有一个就是说不闻经法啊，不闻经法。其实这种思路的话，只要借用善知识，给我们关于净土的这上面，你觉得有一些说法不一样的地方啊，能解决你的疑惑就 OK 了。你不需要了解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的一切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说法，我都要通达。这个不用，这个不需要。他兵教里面并没有说啊，我要把所有佛陀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密意全部了达，我才能往生极乐世界。他可没有讲这个前提哦。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机身当中时间有限，对吧？文思的量呢也是很有限的，那我们抓住重点就可以。那还是这个意思，你需要在净土相关的法义上面的话要多学一些，多了解一些，多学一些，多看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遣出自己种种的疑惑，让信心逐渐逐渐的增上起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而呢，如此寻思观察此等往生法门了意不了意呢，则不能获得成就。就是他这个意思的话，他就是有些人他寻思什么呢，他是那种非理寻思，就是不太合理。他认为这样的往生法门的话，它是不是一种不了意的说法呀？他说这个啊，十声念佛既能往生，是不是这个往生是指的是未来世的往生啊？他有那种认为这个法门可能不是一种了意说。什么叫了意说呢？就是你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就是临命终时就能往生。他以为这个可能是一种，其实的话，他时间是指我未来在某一世当中啊，终于临命终时我可以得到往生，而不是说我今世通过修净土我一定就能往生了。他认为这是一种不了意的，有这种怀疑则不能获得成就。这个成就啊，大家不要觉得有那个矛盾。大家不是刚才说，哎呀，那不是既然即便怀疑不是也能够到 啊，极乐世界这个只不过在莲花苞中500年嘛，它不是也算是成就了？这个成就是指的花开见佛的成就，就是你如果说有这种怀疑，你则不能获得花开见佛的这个成就，它就会有一些疑障了嘛。也有这个疑障的话，就会导致于它直接到了净土还要多待500年在那个花苞当中。所以说如宋云分别观察寻思者，必将远离诸西地，就是像这种总是呢这个用各种的分别念去观察去寻思的，总觉得啊净土这个净土法门的话是不是有这么殊胜啊，他总是有这样怀疑的，这种人的话将远离一切的，像这个我们说直接这个直接往生直接获得成就的那种西地，你肯定是远离的，就你没有办法直接获得啊。纵有虚空成为有实法，日月坠于地上的可能，但阿弥陀佛的愿力及佛语何时也不可能起惑我们。这句话非常的殊胜啊，大家要把这句话好好记下来，你要天天要看看这些话的话，你对佛陀要有一个诚信心，就是说哪怕是虚空都会变成有实法。什么叫有实法和无实法呢？有实法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杯子啊电脑啊书啊，这些就属于有实法，它有形有色啊，当然不是所有有实法都有形有色，心识的话它就是无形色的，但是呢它有实法都有那个生住灭的相，就是因缘聚合的时候产生了，就像杯子的话它那个这个有木材呀，有工人啊，或者说玻璃杯也好，它有这个原材料有工人，最后呢各种因缘聚合造作出来，好，杯子出现了，这就是它的身。然后这个杯子呢就是安住它一段时间，它这个住其实它每一个住期的话，它细微的角度它都在刹那刹那生而寂灭嘛，然后最后呢有一天杯子这个确实是用了久了嘛，它就折损，就是比如说裂缝了呀缺口了破了碎了，这个就是它的灭。就所有的有实法都有生住灭的这个相，就叫做有实。但是虚空可不可能呢？大家都知道吗？虚空其实上就指的是空间的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一部分，所以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东西怎么可能有它的产生，有它的安住，有它的毁灭呢？所以就不可能有。那么这个比喻就很奇特，他说纵然虚空都会成为有实法，就把这种根本就不可能有生住灭的这个虚空，假如说它能有生住灭变成有实法的相状，这个是绝对是你这个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话，你都会找不到一个会变成有实法的虚空的可能性啊，这真的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哪怕是日月坠于地上，那我们说嘛，日月存在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可能堕到地上的，它是不可能堕到地上的，名言中的自然规律即是如此。那这种的话哪怕它有可能，但是佛陀的这个大愿和佛语都不可能起惑我们，就是用这种对比的方式让我们千万千万要诚信佛语，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些愿力的话必定是了义的说法，而且必定的话是在寄生当中是可以在我们相续中成熟的，不要对此呢有疑惑总觉得自己的话不能够解脱，其实这种怀疑的话还是对于阿弥陀佛本身的功德和净土法门本身的这种力量是一种质疑的态度，就是他觉得不一定有这么厉害，不一定有这么厉害。这一点的话我们要通过长期闻思净土相关的教研呢尽可能的把它断除。那对于佛陀智慧力所洞悉之意声闻缘觉阿罗汉也不能了知就是佛陀的智慧力所能够洞悉的这些意义，声闻罗汉都无法了知。刚才目犍连的这个公案就很充分的说明这一点所以说虽然说呢我们自己不知道能否往生极乐世界等，就是我们凡夫人其实是很难直接了解。你就像以前有些道友他是那种问法这个我觉得不管我在哪个场合，有时候做辅导包括答疑的时候都会碰到有道友喜欢问说，法师我造了这个罪业，我念多少遍的百字明我可以清净他就总是希望说100遍还是1000遍还是21遍，他就是想要一个数字。我说这个很难讲，因为你造的这个罪业到底这个业有多重，这个也只有佛智才能知道，我一个普通的凡夫人我是不能够了知的，我没办法，我没有那个能力了知。然后你在念这个百字明的时候，你说你念21遍100遍或者说1000遍，你的这个四对之力你到底有没有全部具足，我作为一个凡夫人我也压根儿不知道。 然后呢，在一个程度上面，就是说这个业的本身的话，是不是念这么多遍就能够清净？就是哪怕你都是道量的念啊，你是完全按照四对之力的这个道量念，那它是不是说就可以念100遍就一定能清净？我一个凡夫人还是不知道，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我从凡夫人修行人的角度，你是无法去了知的，你无法去了知，全是心上的问题啊。那全是那种就是依靠这个啊，这个忏悔的力量去清净业障，这个又不是外面一个形形色色的东西。你说啊，这个法师，我杯子擦干净了没有？那我眼睛看看这个杯子干不干净，我就能给你评判说哦，干净了不干净。这个东西不是眼，我们凡夫人的眼根能看的话，这一个普通的凡夫的一个辅导法师，又怎么可能能彻知这一点呢？对不对？而且我们说，有些这种细微的因果的法则，连圣者的罗汉他都不能彻知啊，那只有佛智才能够彻知的那种很细微的因果的因缘，我们真的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回答的。而且他这个思路呢，其实不是特别精准，就是他这种想法不对劲在哪里呢？他总是希望用一个数字的量来想去解决他相续当中这个罪业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凡夫人这一点是没办法断定的。同样的道理，你像这句话说，虽然我们自己不知道能否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指的什么，你这一辈子在修集往生四因，那你到底是不是修到量了？这个大部分的人来讲，可能他自己还是不确定的，他自己不确定。凡夫人的话，他除了有一些啊，真的修到那个预知实质的这种情况，他心里是很有数了嘛。咱们这堂课的公案里面也讲过很几个很精彩的这个例子，他心里就很有数了。但是的话，很多的人他也不太清楚啊，就是很决定说啊，我已经预知实质了。不是所有的往生者都能够预知实质嘛，这种立根者还是属于一小部分啊。那我们不知道。但是什么呢？可是佛陀不可能不知晓，就是佛陀他一定会知道。因此呢，我们应以佛陀的辩智智慧来作证，就是我们自己虽然不知道，但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你不要怀疑，你只要相信佛语就好了。你相信佛语说啊，佛陀说了，我只要能够精进的去修行往生四因，或者说心愿行这三种因缘，那一定能够解脱，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佛陀他完全知晓什么样的因缘是可以去到净土当中去的。佛陀是彻知者，我们自己确实是不能够知道的，而我们自己的智慧无法了解的。那我现在的话就相信佛语就好，我相信佛陀的这种辩智的智慧，我以这个呢作为一个支撑点来遣除犹豫不决的心理，而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就如呢吉天菩萨说啊，牟尼无七言奉行必获益，就是牟尼就指的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语言的话都是不具有期货性的，绝对没有任何的期货性。所以说奉行必获益，只要你能够依教奉行，按照佛所说的去做，那一定的话是能够获得利益，就是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这种利益和功德。因为佛语它必定是真实不虚的，它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的期货，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有一个诚信心，就非常的方便了，是这样子的。那再说后面的话，就是说这个佛陀宣说极乐刹土庄严时呢，阿难尊者说，世尊，我对彼刹无有疑惑怀疑和犹豫，我为了遣除未来众生之疑惑怀疑和犹豫而向如来请问此意。就是实际上阿难尊者其实他非常的殊胜，他为我们后学弟子留下了很多很珍贵的，是什么因缘呢？就是其实阿难自己没有这些问题，但是的话他会带众生请问佛陀很多问题，佛陀也是借用阿难的请问的话就讲了很多的法出来。这些法的话可能对于当时的一些这个弟子眷属呢，不一定说大家有这个问题哦，很多都是什么呢，这个阿难他的这种代表性的这种问法，他自己其实没这个疑惑，但他代表性的这个问法就解决了我们末乃至于一直到几千年后这些末法时期的弟子众好多好多心里面的这个各种疑惑，其实都是借用呢当初阿难的那个缘起，而呢佛陀直接就回答出来，乃至于到现在啊几千年过去了，对我们末法时期的弟子还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引导和帮助的作用。如果当初阿难不问，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人会回答， 没有人去回答，那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一个疑惑了，这种疑惑肯定是障碍修行的。所以这种因缘啊，有时候就是我们对这些勤法者的话还是需要感恩，由于他们的这种勤法的因缘啊，才能够啊使得很多的人得到这个暂时乃至于直接解脱的那个究竟利益啊，这一点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对此呢，我们应当诚信。紧接着后面的话就是讲到，如果说你能够断除怀疑的话，那你直接去往到极乐世界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愿见无量光，以福利神变手掌中放出不可思共云，愿共佛眷属。就是意思是指的什么？愿我们一到佛陀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够真正的遣除，刚才讲了半十天了哈，讲了很一个小时了，就是说这个仪仗，遣除这个仪仗的问题，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必定是可以花开见佛的。那么一旦见到佛陀了，到了一到佛陀面前的话，便能够以如今修持四因的福德力，就是其实我们在人类的时候自己修持四因的这个福利呢这是呢我们去往到净土的话，其实这个也是自己的一种福德因缘，以及呢佛陀的发愿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加持的话而升起的而生的神变力，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的话，你就会出现神通神变。这个神通神变，一个是跟佛的愿力有关，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生前的福德力有关。这样的话，就从你的双手，你不是有神通力了吗？从自己依靠这个神通力的话，从自己双手的掌心就直接放出不可思议的所欲供云，供养呢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就是就像咱们平时念普贤行愿品平时念那个供养咒的时候呢，是说是观想的方式，观想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种种的珍宝啊，各种的这种这个殊胜的贡品啊，七轮宝啊，八吉祥物啊等等的这些这个各种稀有的珍宝，以易患供养的方式呢，供养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来圆满自己的福德嘛。你到了极乐世界那个时候，就是通过真实的了，只不过这些东西的话是依靠你的神变力直接呢化现出来。化现出来的话，然后就像这个不可思议的，就像那个云朵一样，就它的供品的话多的不计其数，然后来供养呢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以此的话供养这个佛菩萨，来圆满自己的功德嘛，来圆满增上自己的福德，增上自己的功德，这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如今极乐法会中做供养时，不是两手空空，而是尽力供养，就是我们现在在当人类的时候，咱们现在在修行净土，如果说你们有机会正好开极乐法会，那么就不能光是两手空空的在开极乐法会，开这个净土的一些共修的法会的时候，就要尽量的就是摆设好供品，有这个五供啊等等，这些是要尽力去供养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个时候就属于是在修行的阶位，好好培福啊，好好培福。到那时就是等到你往生了以后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后，只要意念，你就不需要现在了，咱们要花钱呐，花人力呀，然后用各种精力把这个佛台搞得非常庄严。等到你一旦往生到极乐世界，只需要用意念，用你的神通力，手中就自然会出现供品。依靠这样的神鞭和福德力呢，也可以前往其他刹土，然后再去供养其他刹土当中的无量的诸佛菩萨，而积累广大的福德。所以它就会变成一种良性循环。现在大家培福也觉得也是很辛苦的，对吧？吭哧吭哧的，好不容易培一点福报。但是你一旦往生了之后到极乐世界，那个就是成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上亿倍的增长，因为你供养非常容易了，只要用易患，只要用你的神变力，你随时就可以供养各种的稀奇珍宝啊，供养，而且可以供养多个刹土的无量刹土的无量佛尊啊，直接在他们面前做诚挚供养，那你那个福报的话是增长的是非常快的，非常迅猛的，它就使得呢这个福德力急速广大啊，急速的圆满的时候呢，自然离成佛就不远了。那这些真正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佛果的话，是需要最极圆满的福报嘛？这样智慧福慧两种资粮都要达到圆满，所以它这种法行呢，就变成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那第三个方面说，愿得受记闻佛法，就是希望。这是我们发愿平时发愿呢，道友们这个其实藏传净土法它前面就是把那个我们整个学习的这一些这三年多学习这些颂词，它其实就是一个极乐愿文嘛，它是一个发愿文，所以你们平时经常 把它当功课一样念一遍，其实是很好的，就正好就顺着这个意思说，愿我这个能够得到佛陀的授记，愿我能得到佛陀授记，那么你最终你发如是愿就能得如是果，就他这个愿是可以成就的。说尔时愿如来展右手摸顶得菩萨授记，闻深广法已，愿熟解自序。就是尔时呢，我愿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来阿弥陀佛，他能够伸展他的万德庄严的右手呢，能给我摸顶，然后直接给我做菩提的授记，就是善男子，你未来在什么什么时候会成佛，就是直接做菩提的授记。一般的情况来讲呢，就是说等到这个修行人这个菩萨到达八地的时候，就能够必定能够获得佛陀的这个亲自授记，就是八地的时候会授记他什么时候成佛会得到这个授记。那也有一些上根立志者的话，甚至于他在一地的时候就能得到成佛授记，还有立根者的话会有在加行道的时候就能得到成佛授记的，也是跟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但是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旦是说转生到往生到了极乐世界的话，必定会有得到佛陀授记的机会只会有，绝对不会没有，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也这样去发愿是非常的开心的。那说闻深广，就是听闻佛陀所讲的深广法义之后呢，愿熟解自序，就能够完全成熟并且解脱自己的相续。那么这个就代表了你成佛非常迅速的意思。成熟相续是修行过程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它很不容易的。一个修行人他能够在修行的这个相续上得以成熟，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就也是需要很大的一番磨练。解脱相续那更是不容易啊，解脱相续就指的你完全解脱了嘛，在我们的角度解脱相续就是指的你超凡入圣了呀。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在这段文字里面说解脱相续的话，那么他已经都得佛受记了，他再解脱相续肯定就是成佛的意思啦，就是成佛的意思。所以这些愿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以发愿力的那种方式，回向功德的方式呢，要这样去发愿有多大，你的心有多大，愿有多大，你的果就有多大。所以心量不能太狭窄。有些人呢就太谦虚了，说哎呀师父啊，我觉得我现在能够保证我不堕恶趣都不错了，然后这个成佛好像还是比较远啊，我先不要话说的这么大，我先好好的做一个好人好像比较扎实一点。一个方面啊，你要看在某些程度上，你在什么场合，在一个什么角度上，你想主要说明什么问题在讲这个话呢，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心大愿大则果大，就是我这个宏愿还是要有。那我平时做修行人做人的过程中，我还低调还是要低调，对吧，我不是那种很傲慢的，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那种夸大其词，那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是的话，平时的这个愿还是要尽量的广大，我有这种我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和信心。但是我平时是做一个比较低调的，很实际的，能够脚踏实地的那种不是夸夸其谈的这个修行人，你自己把握好一个分寸。所以说这一段说到获得八地时，你看嘛，一般说得到佛陀成佛的授记的话都是八地菩萨一般情况。但是呢，刚才也讲，上次在讲记里也有提，就是也有这个一地也能得到的，还有加行道的话，就有这个获得忍位的时候，他就有会有一些立根者会得到那个成佛受记的，有这种情况的。如来呢，伸出他那由百种福德而成的象鼻般的右手就是非常的殊妙，很美妙很柔软长柔软这个佛陀的32种相好里面描述佛陀的手臂手他有很多的那个，他这里面占了有几个相好非常的庄严，是这样的为我呢摸顶并说，善男子，你于未来某时某地成佛，佛号是某某就直接给他获得成佛受记了，愿获得殊胜的大菩提的受记。一旦听闻到深深的空性以及广大六度万行，就是其实我们说佛法呢，平时我们经常说是有84000法门， 但是如果从这个深广两个角度的话，就可以涵括一切佛法，就是所有的佛法，它无非就可以呢，有些法可以列在甚深的部分，有些法可以列在广大的部分。甚深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二转法轮的这种无相法门，就是甚深般若空性，都属于是甚深见的一个部分。广大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道次第呀，就是五道十地呀，三十七道品啊。整个道次第就是你最初是怎么样开始修行而屈入到大乘的门，中间如何去修持来积累二种资粮，最后的话就可以成就呢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这个果法有多少什么样的功德，它整个这属于是广大方面，它把所有一切万法的这个各个的那种法相这个特征啊，然后呢我们平时修道的次第啊，这些全部包括在内，它范围是很广的。这种的话就是一个是甚深，一个是广大的呢无量法门后，一旦听闻愿呢能够成熟和解脱自相续啊，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听闻一句法义或者升起一刹那的信心，也要成熟这个坚固的相续，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凡夫人在人间修行的过程中呢，你平时听闻任何一个相关于净土的法义呢，你也要发愿愿我呢能够成熟自相续，解脱自相续，就是在这个方面来起一种作用，想方设法的使自心呢自心相续脱离邪见等粗重的烦恼，就是远离邪见，远离颠倒，远离怀疑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否则修净土的话障碍就比较大，尤其是这个邪见还有呢就是怀疑这些方面呢对于修净土来讲它就不太容易成功好的一点的就是可以花开见佛，而不是那个在莲苞中五百年呢。你要是怀疑心太重了，甚至有邪见的话，你就想解脱其实是很困难，就是你去都没法去得了。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是着重的要依靠那个，一个是愿力，再一个要好好听闻相关净土的法义，相续中升起定解和信心，来遣除自己一些粗大的邪见怀疑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到那时听闻法要的同时呢，就可以成熟和解脱心相续，就到那时就指的是等到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听闻法义的同时直接就可以成熟和解脱你的心相续了。然后呢愿佛二长子观音大势至加持并摄受，上师在这一段讲了一点那个就是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曾经跟阿弥陀佛他们的这个好像是大悲经里面讲他那个因缘，这里我就不提了这个意思呢简单就是说，此外呢愿佛陀为主的两大长子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也以呢正法来加持我的相续，并且呢以大慈大悲心能够呢慈悲摄受我，这就是西方三圣的话都能够摄受我们得到圆满的加持。每日中十方无量佛菩萨供养无量光立观比刹时愿成事彼等获得法甘露，就是每天的中午，每日的中午的那个时候呢，希望十方无量的佛菩萨他以愿力为呢供养阿弥陀佛参观这个极乐世界而光临的时候，其实因为极乐世界是十方三世诸佛包括各个刹土都非常赞叹的一个刹土嘛，我们在前面讲前面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明观福田那一部分就讲过极乐世界的功德，它就是十方三世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所成就的这个刹土极为的殊妙，极为的庄严嘛。那么他们就会呢以愿力的话，就是到极乐世界来参观，来光临，然后呢并且呢来供养阿弥陀佛愿我呢也供养成是他们，就是我呢因为属于极乐世界的一个众生对吧一个极乐世界花开见佛的这么一个已经成就的或者已经成这么圣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自在的人了，然后呢趁着这些诸佛菩萨到极乐世界来礼拜这个阿弥陀佛来参观极乐世界的时候，我顺便也供养他们又能够呢圆满增长自己的福德，并且呢在其前获得正法甘露，并且在他们面前要求法能够呢继续得到这个正法甘露的加持。如今云呢为拜导师无量光圆满佛陀及菩萨从恒河沙数从恒河沙数佛刹前往极乐世界也就是讲到了实际上为了拜见导师无量光佛 以及呢他的这些座下的这些诸大这些四方三世的那个什么佛陀及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们呢都会前往到极乐世界呢来那个观光礼拜来观光礼拜。这个意思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直在描述我们假如说是能够遣出一障啊遣出邪见遣出一障直接呢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他到这个极乐世界之后的一些种种殊妙的相，也是呢借用这种描述，让我们心相许当中对于往生能够增上一个渴求心和信心，心里面呢满心欢喜，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能够成为一个极乐世界的这么一个这个殊胜的众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求心，它也会对于我们往生净土是有个很好的帮助的。那同时上师不是在最后一部分就讲到那个染香集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念佛的人啊，姓王的这个是吧，姓王的这个念佛的人看起来人比较愚笨然后呢他整个过程当中啊，最后他甚至说啊，这个师父就是他那个道士啊，他说师父你枯坐18年却不知修法要诀，其实他师父给他教的倒是修法要诀，就是一心念佛了，他这个他什么都不会嘛，显相上是比较愚笨，什么都不会，他就只会每天那个之前是要求他念一炷香的佛，他一辈子保持的这个还不是一辈子啊，只用3年的时间呢，3年的时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他符合的条件就是什么心无旁骛，一心念佛，就修这个法，老是去修，然后呢没有怀疑过他，没有怀疑过他，然后呢一心念，念到量的时候直接就是如果能像我这样，你看他不是说法吗如果能像我这样老是念佛，其实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一会想想完我再修修这个，然后我再修修那个，他这个非常的对于念佛法门非常的笃定啊，这样也是因为他愚笨啊，所以说反而就是很笃定，很坚守，就这么一个就坚守这么一个直接的话，他这个后面的话也显现出来这种成就相啊，显现出来这个成就相。所以不管怎么样啊，那我们现在咱们现在呢抓住这个重点的话，就是关于往生净土的这些因缘呢，无论如何自己平时要多去串习，多去修集，然后一心一意的呢念佛为主，不要有过多的分别念，老去怀疑说哎呀我到底这样可不可以到底这个念佛能不能往生就是那种过多的疑虑对净土法门信心不够，这些委员全部遣除的话，那么在临命终时实际上真的是很有可能得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之果的是这个意思。好，那今天这堂课我们就辅导到这里，下面我们首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